今天给我们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8:11-14。《使徒行传》28:11-14，我来读。过了3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泰的船往前行，这船以丢失双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3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过了1天起了南风，第2天就来到布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7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阿门。从米利大岛出发去往罗马的保罗的旅程，经文14节下半节如此见证。这样我们来到罗马。经文中特别强调这样这个副词。我们在过去经历4周的时间里，我们把这样这个副词带入保罗的一生。我们通过地图回顾保罗的一生，确认神是如何将保罗带到罗马的。今天将是我们这一系列的讲道当中的最后一讲。好，今天也是为了我不至于挡住后面的这个影像，我坐下来讲。所有人都用眼泪去挽留的保罗的那条路，而将要献上自己生命的那条路。可是保罗却离开了，前往该萨利亚。因为该萨利亚是一个港口城市，地面和水平面的高度是一样的，而耶路撒冷是海拔高达800米的高地。因此也就是说，从该萨利亚到耶路撒冷100公里的道路是持续不断的上坡路。这对于处于生命尽头的老年的保罗而言，如果是走5天的上坡路，对于保罗而言不是一般的艰难。保罗晚上露宿在外面，白天又起来继续爬坡。保罗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主的耶稣的名去耶路撒冷受患难和捆绑。这并不是快乐和令人兴奋的一个旅程。气喘吁吁的保罗，有时可能眼角也会挂着泪水。但是保罗仍然一直走了下去，因为这是出于信心。信心不是走想走的路，而是就算要流泪也要走下去的路。因此，只有信心的路才通向复活。抵达耶路撒冷的保罗遇见了初代教会的领袖使徒雅各和在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并且向他们报告了他的第3次传道旅行。而且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他帮助了许愿做拿细耳人的一个人，帮助他进行了洁净的礼仪。刚好因为是五旬节，在有犹太人从以弗所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些以弗所人正是想要除掉保罗的那些犹太人。这些以弗所的犹太人，他们在圣殿里一看见保罗，就煽动聚集在殿中的犹太人说：“ 他带外邦人进入圣殿，玷污了圣殿。如果他们说的是事实，保罗和那些外邦人一起犯了亵渎圣殿的罪，应当处死。然而他们所说的只不过是诬陷，而这个诬陷瞬间散布到了整个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并没有分辨这个诬陷是否属实，他们被盲目的愤怒所控制，前往耶路撒冷的圣殿，然后一手抓住了保罗，就把他拉到了圣殿外面。他们想要处死亵渎圣殿的保罗。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罗马军队，他们驻扎在耶路撒冷圣殿的西北方，是安东尼亚的营楼。在安东尼亚的营楼向下可以看到整个圣殿，另外营楼的中间台阶可以连着圣殿的外院，所以圣殿若发生什么事情，营楼的罗马军队就可以迅速的出动。他们接到报告说圣殿有骚乱的那个千夫长吕西亚，就急忙带着他的部下前往。当千夫长到达现场的时候，保罗正在被犹太人打着。千夫长误以为保罗是带领4000名暴徒在旷野作乱的埃及人。千夫长就用铁链捆锁了保罗，然后押送他到罗马军队的营楼。想要杀死保罗的犹太人们，他们想要杀死保罗，因为认为保罗亵渎了圣殿。然而这些犹太人发现千夫长把保罗带走了，他们就不能消解心中愤怒，然后就对保罗施行暴力。被铁链捆绑的保罗摔倒在地上，士兵们把倒在地上的保罗扶着去往通向罗马军队营楼的楼梯。保罗在台阶上醒过来，在千夫长的许可下，向着楼梯下对着控告自己的犹太人大声辩证。但是犹太人并没有继续听保罗所说的被犹太人钉十字架的耶稣是弥赛亚的这样的辩证。犹太人再次的大声喊叫，引发骚动。千夫长便命令士兵们将保罗带入营楼，然后他就想知道保罗这样的一个人到底对犹太人犯了什么错，于是他想要鞭打他，拷问保罗。然而在没有拷问之前就停止了，因为他知道保罗他表明了他自己是罗马公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天晚上保罗被关在罗马军队营楼的牢房里。第二天，千夫长吕西亚为了弄清犹太人为什么控告保罗这样的一个实情，召集了犹太人最高的评定议会——犹太人公会。当提到复活的问题的时候，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彼此对立，互相争吵厮打，保罗的生命也受到了威胁。千夫长迅速吩咐兵丁赶快把保罗带回罗马军的营楼。然而那天晚上保罗被关在罗马军的营楼中，保罗不顾所有人用眼泪挽留他去耶路撒冷的这样一条路，也明知道是一条布满了艰难和捆绑的路， 可是他为了耶稣的名走上了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因着主的名被诬陷、被打、被控告，然后又被铁链捆绑，现在又被关在罗马军营楼的监狱里。那么如果这样，主会不管按照所预言的那样，为了主的名遭受苦难并关在监狱的保罗吗？主难道会漠视不管吗？那天晚上，主亲自对一个人被关在罗马军营中的监狱里的保罗说话，对他说：放心吧。这是主在牢房里的保罗说的第一句话。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说明那天晚上保罗在牢房里是很害怕的。虽然知道这是布满患难和捆绑的道路，但是当受到诬陷、被殴打、被指控，然后又铁链捆锁，单独在罗马军营被关押时，保罗又怎能不害怕呢？然而当主说放心吧，保罗就可以摆脱所有的恐惧了。只有主的话是我们真正的勇气的源泉。我们单独生活在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但是主总是对我们说放心吧，他握着我们的手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可以克服世上所有的恐惧。集中于主的声音，听主的声音，握着主的手，这就是基督徒的灵性。主继续说，你要壮起胆来，你怎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你必照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主让保罗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也同样让他在罗马做见证。主让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捆绑下在监狱里，是为了如此把他送到帝国的首都罗马。虽然经历了捆绑和下在监里的患难，这是主送保罗去罗马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不管现在在何种意义上，你的人生在遭受着捆绑和患难吗？因此，你损失着像黄金一样的东西吗？请不要忘记，看起来好像是黄金，并不会成为我的益处，反而有的时候会成为我的祸患。所以主用这样的方式让我避开这些祸患。因着我在主里遭受被捆绑和下在监里的患难，主要把给我的新的机会正在一点一点的更接近的放在我的人生当中。相信这些的人和无法相信的人的人生结局是完全不同的。第二天，他们发誓在杀保罗之前不吃也不喝的人，这些40多个犹太人组成了暗杀团。关于暗杀团的一些情报，听到了他们这些暗杀计划的人，他们决定，这罗马的士兵们，他们决定要守护 保罗。他们决定将保罗连夜护送到具有审判权的该撒利亚巡抚菲利斯那里去。因此他们动用了步兵200、马兵70、还有长枪手200人，还有保罗骑的一匹马。为了保护保罗不受暗杀团的危害，动用了470名天下无敌的罗马军队。曾经是艰难的走上坡路的保罗，现在骑着马，然后又带着470名罗马的军人，由他们护送着。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他要上耶路撒冷遭受捆绑和下在监里的患难。犹太人直到天亮才得知千夫长把保罗偷偷送到了该撒利亚的事实，但是他们不会因此放弃。犹太教的领袖们到该撒利亚找到菲利斯巡抚，再次控告保罗。这次控告的内容也当然都是诬陷。保罗在巡抚的法庭上也为自己辩护。那巡抚菲利斯是个典型的贪官污吏，他期待保罗送他一些贿赂，但是保罗没有这样做。菲利斯就把保罗关在监狱里，一关就是2年。对于保罗来说，耶路撒冷的被捆绑和下监狱这样的患难一直延续到了该撒利亚。过了2年，新任巡抚菲斯都上任了。随即犹太教的首领们下到该撒利亚再次控告保罗。并且请求把保罗的受审地点转移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若不通过正式的裁判就不可能杀死保罗，所以他们计划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暗杀保罗。就算有罗马军人护送保罗，40人的暗杀团想要同时出击，相信他们就可以杀害保罗。不管是犹太教的领袖还是暗杀团的成员，他们是有选民意识的，他们是相信神的犹太人。但是他们的言行与2年前没有丝毫的改变。2年前想要杀死保罗，那么经过了2年的时间，他们还是同样想要杀死保罗。信心是借着话语每一天生活更新的。那么我们又如何呢？我们与我们2年前相比又有多少更新呢？这些执意要杀死保罗的犹太人，无论是过去2年前还是现在，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信心的停滞就是退步。经过2年的信仰生活，如果生活没有一点点的进步，就意味着他们虚度了2年的光阴。那么人生当中这样2年的时间他们是退步的。在有限的人生路上一定要避开的就是退步。那菲斯都巡抚问保罗有没有意向要和自己一起上耶路撒冷去受审。保罗看穿了犹太教领袖们的心思，又拒绝了巡抚的建议，反而以罗马市民的资格向罗马皇帝上诉。 主让保罗在该撒利亚被捆绑关在监狱里长达2年的时间，原因就在于此。如果2年前由贪官污吏菲利斯宣布保罗无罪，释放保罗，那么保罗可能立刻就被暗杀团杀在他的刀下。但是由于贪官污吏菲利斯巡抚仅仅是因为保罗没有给他贿赂，他就把保罗留在监狱里长达2年。对于保罗来说，这2年是无比冤枉和极其痛苦的，是另一种被捆绑和遭受患难的连续漫长的时间。但是正因为有着冤枉和痛苦的2年时间被捆绑和遭遇的痛苦，那么在2年之后，新任巡抚菲斯都上任以后，那么犹太教的领袖们就要求把审判保罗的场所改为耶路撒冷。那么保罗这个时候作为罗马市民的资格上诉罗马皇帝。那上诉罗马皇帝的市民无论在哪里都要受到安全的保护，直到站在皇帝的法庭上。保罗从没有触犯过罗马法律的这样的情况下上诉皇帝，不是因为保罗思想短浅或者缺乏法律知识，而是保罗把作为犹太人的自己，又使他出生为罗马市民，又经过2年的监狱生活，使他重新认识到作为罗马市民的自己，使他上诉罗马皇帝。那么作为罗马市民受到罗马军人的保护之下，是引导他到罗马。至今仍然想暗杀保罗的这些暗杀团，他们真是虎视眈眈地看着保罗。然而保罗在去往离该萨利亚有2240公里之远的罗马的路途当中，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上告皇帝，在罗马军人的保护下过去。那么对于保罗来说，在该萨利亚长达2年的被捆绑和下监狱的患难，真是恩典中的恩典。只有蒙召的人才能在看起来冤枉的事情当中领悟到这是主的恩典，并且感谢主。只有蒙呼召的人才能不按世界的计算方法，而是按照神的计算方法而活。接受了保罗的上诉的菲斯都巡抚派遣狱营里的百夫长尤留护送保罗到罗马。那么大约在主后60年的秋天，保罗一行为了去往罗马，在该萨利亚乘坐了亚历山太船出发了。那么这个船呢，也就是终点就是在土耳其大陆的美拉，它是沿着海岸线航行，并在每个港口停泊之后装卸货物的贸易船舶。但是过了西顿之后，因为强大的北风脱离了正常的航线。由于有强大的北风，那么这个船就离开了正常的航线，吹到了居比路岛，然后又沿着居比路岛的海岸线航行。对于居比路岛而言是保罗第一次传道的一个起点。那么去往终点是罗马的保罗再次经过那个原点，经过居比路岛，这是主的设立。 保罗作为主的仆人和见证人，被主推到历史前方的起始点，也就是居比路岛。在主极大的恩典面前，保罗舍弃了意味着高大人类的原名扫罗，成了极其渺小又微小的保罗。这是在去居比路岛上发生的事情。保罗在去往居比路岛的船上，保罗不得不深深回味主的这般恩典。被暴风吹到居比路岛的这艘船，沿着居比路岛北部的海岸线航行在岛前面的海上。那么《使徒行传》27:5，见证保罗乘坐的船在这个时候过了土耳其大陆的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这好像是在说，从木浦港出发开往釜山的船遇到暴风，被吹到了济州岛，经过济州岛前面的海，又过了前罗南道的湾道前面的海一样。这不是一种恰当的表达，但是圣经依然这么说。这意味着保罗乘坐的船沿着菲利比岛海岸线航行的时候，主让保罗同时回想起在居比路岛对面的庞菲利亚和基利加神给予他的恩典，让他深深的去回味，深深的思索。保罗在基利加的大树是使用希腊语为母语的分散在他乡的犹太人，又是出生在罗马的市民。若非如此，他也许不会被呼召为主的仆人和见证人，为外邦人传福音，更不必为了上诉罗马皇帝，由罗马皇帝的士兵护送之下去罗马。主在保罗还没有出生之前，为了使用保罗为神的工具，如此神秘的设立。在庞菲利亚第一次传道旅行当中，作为随从人员的马可在别家中途离开传道团队。那么在第二次传道旅行之前，保罗与是否再次带马可同行这样的一个决定与巴拿巴诀别。结果保罗经过欧洲大陆的马其顿来到哥林多，直到来到了哥林多。那么在哥林多，也就是帝国的首都罗马，占据着保罗的内心。出生在亚细亚大陆，关在亚细亚大陆生活的保罗，他从来也不曾想过要进入欧洲大陆。那么现在，为了向上诉皇帝，在罗马士兵的护送之下，再去往罗马。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马可在庞菲利亚的别家中途离开传道团队开始的事情。若不是主的设立，对于保罗来说，这是主给他的极大的恩典。那么保罗乘船反复回味神在庞菲利亚和基利加给予他的恩典。神的想法与我的想法完全一致，不是信心。正如天比地有多高，那么神的想法与我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信心也就是从承认这一点开始的。 保罗一行在如今的土耳其大陆的美拉换成亚历山泰船之后，航海的情况也没有任一丝的好转。这次是开始刮西北风，从美拉只不过是两天的路程，结果消耗了几天的时间。然后在格尼土暴风更加的拦阻，船都无法前进了。由南部格里底岛刮到了加奥，勉强到了加奥。从盖萨利亚出发的保罗，在没有预期的暴风之下，他们的航海计划一直被耽搁着。那亚历山泰的船从加奥起航时，地中海禁航期已经就在眼前了，搞不好就要在第二年的春天到来之前需要在地中海过冬。保罗虽然警告了此次航海很危险，但是没有人留心听作为囚犯身份的保罗的话。亚历山泰船的船主、船长、货主，他们判断认为，与其为了安全在加奥过冬，还不如去规模更大的腓尼基更好。于是，在百夫长的同意下，他们决定出航。他们从加奥到腓尼基认为只有65公里，然后再加上255公里长的格里底岛的海岸线好像防风带一样展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客观的以为不会有什么意外，结果他们在加奥起航，刚一起航就被卷入死亡的尤拉格洛狂风当中。他们想要守住自己的财产，反而在死亡的狂风当中几乎耗尽了他们的生命。如今也有很多人为了守护自己的财产，犯下了吞噬自己比天下都宝贵的自己的生命的这样的一种无知。然而智慧的人是为了守住生命，其他任何的一切都是手段。那我们属于哪一方呢？为了守住财产吞噬生命的无知呢？还是为了生命把其他的一切都看作手段呢？还是这样的有智慧的这样的一方呢？乘坐亚历山泰船的人们被卷入了死亡的尤拉格洛狂风当中。为了避免船颠覆，他们把自己的财产、货物和船上的重要工具都扔到了海里。然而尤拉格洛狂风的气势并没有减弱，脱离了人们控制的船不知道朝着哪个方向前进。在漆黑的黑暗当中，14天的时间里面，没有吃也没有喝，人们连得救的盼望也失去了，放弃了活下去的希望。在死亡的门槛，他们听见了保罗宣布的神的话语，开始恢复了生气。那么在那天夜里，船员们感知风和波浪相反，离陆地近了。他们在确认了海水深度之后，抛锚停船。 那么那一天是受到死亡的尤拉各路狂风侵袭的第十四天。主以保罗一个人为通道，在尤拉各路狂风当中拯救了亚历山泰船上275名乘客。信心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一个人的作用有多么重要。由于我一个人的贪欲有可能杀死所有的人，也有可能由于我一个人借着神的话语拯救所有的人。作为基督徒，当然不需要废话，应当选择后者的生活。天亮了，就看到远处的岛。船员们朝着岛的海岸小心地航行。在两个海流交汇处，亚历山泰船的船头就交在了海滩上的沙土当中，船尾因着海浪严重受损。在如此危机的情况当中，百夫长游流让所有在船上的人都跳入大海，会浮水的就浮水上岸，不会浮水的就靠着漂浮的一些木板漂到海上。人生晚年又受疾病折磨的保罗也跳入了地中海冬季刺骨的海水中，用尽全力浮水到了岸上。上岸才知道那个岛是米利大岛。从加奥出发的亚历山泰船在死亡的尤拉格罗狂风当中14天的期间里，船到达了驶向罗马的关头米利大岛。尽管人们使尽全力，保罗使尽了全力来到了岸上，然而到了岸上，他们却迎来了寒冷的冬季寒冷的骤雨。登上米利大岛的保罗寒风颤抖的，不知道他有多么冷。岛民们为保罗点起了柴火，烤火的保罗拿着一些干柴树枝添火，瞬间附在柴火中的毒蛇受到火的热气炙烤，受惊咬了保罗的手。保罗甩手把毒蛇甩入火中。与岛民们的预想不同，被毒蛇咬了的保罗却安然无恙。这个惊人的消息传到岛长布百流的耳中，布百流邀请保罗一行。那保罗靠着主的名医治了患热病和痢疾卧病在床的布百流的父亲。那以此为契机，保罗医治了岛上患各样疾病的患者。岛民们在此期间不但解决了保罗三个月期间在米利大岛的食宿问题，而且在第二年春天保罗离开米利大岛时也给予了他们在船上所需要的一切。主就是用这样奇妙的方法解决了保罗在米利大岛上食宿的问题。米利大岛上有触礁的亚历山泰船，同时还有一艘同样名字的船也在此越冬。这艘船是在保罗还没有踏上米利大岛之前，主预先为保罗第二年春天离开米利大岛的时候所预备的这艘船。主如果为了离开岛的保罗有周密的设立，那么周密的严谨的计划的话， 那么保罗离开米利大岛之后，应当尽快到达罗马。看起来这样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经过三个月之后，离开米利大岛的亚历山泰船在经过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停泊了4天。之后在利基翁，为了逆流的墨西拿海峡一定需要南风，而南风需要经过1天才可以。保罗那时刚好到达了外航的布丢利，从布丢利到罗马的陆路大概需要220公里。如果是平时的保罗，可能一上路毫不耽搁就开始往人生的最终目的地前进。然而保罗却在布丢利停留了7天，因为百夫长尤留破例允许保罗在布丢利期间与信徒们在一起。从米利大岛出发的保罗经过仍然在叙拉古停留了4天，在利基翁1天，在布丢利7天，一共耽搁了12天，一共耽搁了11天。无论是哪一个领域，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就需要有更深的影响力和更深的学识。然而凭着一般的经纶和能力的增加，大部分都会失去初心，起初的心。那么一个领域的专家用自己的手毁掉自己领域的事情也是比比皆是，都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初心。主再次使从米利大岛出发的保罗耽误了11天。为了进入罗马的保罗不至于失去初心，又使他能够再稳固一下初心，那么我们仍然记得我们自己的初心吗？这样保罗就来到了罗马。然后我们经过四周，通过地图回顾了保罗的整个人生，似乎今天也是这个大长征的结束。怎么样呢？保罗是如何到达罗马的呢？那么保罗的计划、意志、能力是因着保罗的这些吗？绝不是。主对于亚细亚大陆出生的保罗，从开始到最后引导到罗马帝国的中心欧洲大陆的罗马，主亲自的引导保罗，主亲自训练保罗，期待他的内功更深，等待他，一点也没有着急，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用神的方法引导保罗，借着神的计划引导保罗到罗马。结果20多岁蒙主呼召的保罗，到了人生的晚年50岁才到了罗马。蒙神呼召为主的仆人和见证人的保罗到达罗马，经历了30年的岁月。对保罗来说，那30年的岁月没有一天例外，每一天诚实地回应主的引导，借着他自己的生活来回应。基督徒的生活是每一天粘贴彩色纸在镶嵌画的盘上。保罗蒙主呼召之后 34年期间没有一天例外。在他自己人生的镶嵌盘上，随着主的引导，每天诚实地粘贴彩色的纸。在年轻的时候并不知道缘由，然而在家乡大树蛰居13年，在犹太人连接不断的诬陷当中，在耶路撒冷受捆绑患难当中，还是在该撒利亚2年期间含冤入狱，在暴风当中，自己的路程持续的迟延当中，在死亡的尤拉格鲁狂风的侵袭当中，一生受到疾病折磨，保罗依然每天诚实的粘贴彩色纸往他自己的镶嵌画上，结果他人生的镶嵌画终于经过34年在主里升华为去往罗马的神秘莫测的恩典地图，不可思议的设立地图。无论什么时候，重要的总是今天现在这个瞬间，正是由于今天现在这个时间积累而成了1年、30年、一生。那么轻视今天、轻视现在这个瞬间的人，就无法到达主所计划的罗马。轻视今天的人，那么当明天成为今天，他仍然会轻视今天。不是下决心和决志在明天，而是在今天，在这个瞬间要成就，也就是今天现在这个瞬间，主为我们各自制定了去往罗马的出发点、桥梁，我们都要在今天，在这个瞬间，按照主的话语，每一天诚诚实实的在我们人生的镶嵌画上粘贴每一天的彩色纸。我们每天粘贴一天的彩色纸，就距离主为我们制定的罗马越来越近了。主将亲自升华我们人生的镶嵌画为神秘莫测的恩典地图，不可思议的设立地图。那么当然没有多余的话可说了，我们一起来祷告。经过四周，通过地图回顾了保罗的整个人生，感谢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我们都愿意像保罗一样生活。保罗经过34年完成的人生的镶嵌画，求神饶恕我们想要短期内装模作样的属灵的轻浮和骄傲。在年轻的时候，虽然蛰居在家乡，不断有犹太人诬陷，尽管含冤被捆绑入狱，处在患难当中，人生的路程持续的在单言当中受到死亡的有拉格罗狂风的侵袭，那么一生受到疾病的折磨。然而保罗一生仍然随着主的话语诚实粘贴我们人生的镶嵌画，也让我们像保罗一样每天诚实的粘贴镶嵌画吧。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正是由今天现在的瞬间积累成了我们的人生。经历了30年的岁月，不要让我们的初心发生变化。我们人生的镶嵌画，不要随着泡沫、虚妄消失， 不要成为野心的地图，而是升华为主为我们各自预备的去往罗马的神秘莫测的恩典地图，不可思议的设立地图，不撕破，不褪色，不朽坏，在世上作为主的通道被使用。奉耶稣的名求，阿门。